绑架老疙瘩。清河市有一个老姑娘叫丁婉妹，她35岁结婚，40岁开怀。生产时在产床上哇哇乱吼，硬挺了24个小时，临了还得从肚子上豁个口子，像肚拨糕似的从腹中剥切出一个7斤多重的肉疙瘩来。老姑娘中年得子，是儿子若宝贝疙瘩，于是儿子小名索性就叫老疙瘩。这老疙瘩虽说是晚结的果子，可也生得机灵活泼，挺逗人爱的。丁婉妹母女俩把老疙瘩简直当成了眼珠珠、心尖尖、肺嘴嘴、命根根，那可是一日不见想得慌，一会儿不见闷得慌。如今老疙瘩2周岁了，还是抱在手中怕摔了，含在口里怕化了，就连搁在幼儿园里也不放心，只好让姥姥看着守着。姥姥70老几了，老眼昏花，腿脚又不利索，整天拉拽着这么一个活蹦乱跳猴儿似的外孙子，真够吃累的。于是姥姥想了个法，在老疙瘩背上围嘴的细带上拴个铜铃铛，老疙瘩跑到哪儿，铜铃铛响到哪儿，叮当叮当的响声能给姥姥报信儿，证明老疙瘩没有跑远，姥姥也就能够放心地干家务活了。冬来春去，离大年30只剩6、7天了。这一天是丁婉妹的发薪日，她下班后兴致勃勃地回来，腿还没迈进门，嘴就喊上了：“老疙瘩，老疙瘩，瞧妈妈给宝贝儿买什么好玩意儿了。”可是跨进院门，她不由一怔。往日只要他这么一喊，准会听见那撩人心弦的铜铃铛声，伴着老疙瘩欢蹦乱跳地迎他跑来。可今天咋不见人影呢？他急忙去见母亲，火烧火燎地问：“妈，老疙瘩咋没影了？”姥姥瞅着女儿慌里慌张的样，责怪地说：“
瞧你这孩子风风火火的，没听到叮叮当当的声音，不是在屋里就是在院里耍，那两条小腿呀欢实着呢。”
没等姥姥把话说完，丁婉妹早返出院子，一会儿就传来一声揪心揪肺的哭声：“妈呀，天哪，我的命根啊！”姥姥吓一跳，手里端着一碗刚刚炖好的鸡蛋糕，咣当一声掉在地上，老太太啥也不顾了，跌跌撞撞地奔到院里。只见闺女儿瘫在地上，一只手扬着一张纸条，另一只手拍着大腿，起死起活地嚎啕大哭。一条哈巴狗叼着一只玩具狮子狗在嬉戏玩耍，狗的脖颈下系着一只铜铃铛，不时地发出叮当叮当的响声。姥姥见此情景，嗓根眼儿凹一声没喊出口，便一下子瘫软在地昏了过去。丁婉妹见娘昏死过去，更是急火攻心，脑子嗡的一下也不省人事了。且说老太太隔壁院有个邻居叫赖二宝，这小子正在自家院子里喂鸽子，忽听得隔壁院里狂呼乱叫，他扒墙头伸头一瞄，呀，糟！他忙撂下手里的鸽子，蹭蹭两下翻过墙头，急忙救人。他先把昏死过去的母女俩窝屈过来，背进屋里，然后又跑出来收拾院里的东西。当他捡起那张纸条一看，啊，顿时惊得目瞪口呆。纸条上是这样写的：“丁婉妹，
老疙瘩被我请走，你必须于某月某日某时，将50000块放在祭坟台柏树丛内一块卧牛石下，以此来赎你的宝贝儿子，不许声张，否则老疙瘩就会变成死疙瘩。这些字全是用七大八小的报纸签字拼凑而成的，看来这是一起绑票诈钱案无疑。你别看赖二宝人称赖二，平日爱干一些偷鸡摸狗套人家鸽子吃的勾当，可是遇到此等大事，他反倒有股子热乎乎的赖劲儿。他把丁婉妹母女俩安顿好，把屋门街门掩住，掖好那张纸条，飞快地去派出所报案。派出所警察看了纸条，感到这件案子非同小可，又火速密报公安局刑警队。刑警队长老姜考虑到老疙瘩和丁家母女的人身安全，决定先不声张，他亲自化妆成医生，悄悄来到丁家，以为丁家母女看病做幌子，跟娘俩商量对策。不料丁婉妹跟他娘死活不让警察插手，宁可扔那50000元的巨款，也绝对不能伤老疙瘩一根汗毛。可巧老疙瘩的爸爸黄善余昨天又刚刚出了差，他成天东跑西颠的，说不准去了哪儿，这可难住了老姜和其他公安人员。最后为了确保孩子的绝对安全，他们还是答应了丁氏母女的要求，保证一定妥善处理这桩棘手的案子。祭坟台是清河市过去的一处公墓地，近几年由于实行火化，除了少数几座凹凸不平的老坟外，全是一些新埋的骨灰坟，因此坟堆都不太大，光显一根根兀立的墓碑，黑夜望去显得阴森吓人。丁婉妹救子心切，全然顾不了个人安危，当夜她孤身一人，胸口咚咚跳地来到祭坟台，她把沉甸甸的钱包藏在怀里，紧紧捂着，深一脚浅一脚地走着，不时四处张望，偶尔听见夜鸟的一声怪叫，或碰上突然窜出来的小动物，他都会吓得头发根根竖起，但是豁出命来也就闯过来了。他愣是硬着头皮壮着胆子钻进柏树林，接近那块卧牛石，突然嗖一条黑影从卧牛石后窜出，一个恶虎扑食朝他猛扑过来，他吓得啊字没喊出口，一只大手就把他的嘴捂个严严实实，一条胳膊锁住咽喉。正在万分危急时刻，说时迟那时快，嗖嗖嗖，从树上又跳下几条壮汉，将黑影扑倒在地，反剪双脖，立时几条手电光柱把黑影罩住。原来这黑影并非别人，正是报案人赖二。这功夫丁婉妹跨上一步揪住赖二，恨不得咬他几口。好你个赖二呀，鬼闹半天原来是你小子干的损事，你快把老疙瘩交出来，交出来呀。丁婉妹呜呜痛哭起来，死死撕扯着赖二不放。再瞧赖二双手被反铐，痛得他龇牙咧嘴，滚了一脸土，啃了一嘴泥，干瞪着眼珠子，只会我结结巴巴地支吾着。初审结果令人气恼，赖尔一口咬定他是来抓坏蛋的，审讯只好暂停。正当丁氏母女悲愤焦急坐卧不安之际，那只哈巴狗不知道啥时候蜷缩在门道里被捅死了，背上插着一把刮果刀，刀锋上串着一张纸条。丁婉妹现2月13号凌晨1时将钱如数严密包裹 送入长青河老龙口水中。要再耍花招，老疙瘩与狗同样后果。丁婉妹看罢纸条，大惊失色，慌忙地进屋与母亲商量对策。这次老母亲说啥也不许她再去冒那份凶险了。看来歹徒不只是赖儿一个，没准是一伙既残忍又狡猾的家伙，万一再要有个闪失，那可真是鸡飞蛋打，人财两空了，闹不好连闺女儿也得搭上，后果更不堪设想。最后还是老母亲说服了闺女儿，偷偷地把此事告诉了老姜他们，请公安部门想个万全之策。限定日期眨眼就到，这一天午夜，黑黝黝的长青河畔万籁俱寂，只听得清河水发出哗啦哗啦的响声，河面上闪烁着晶莹的光斑，如同有千万只怪兽在眨眼睛，令人不寒而栗，毛骨悚然。功夫不大，从护河林中走出一个中年女子，只见她左顾右盼，探身投足，朝老龙头的方向小心地摸来。她正在犹豫不决地该不该把手中这包50,000元巨款投入水中时，忽见河中间有一条小船。中年女子再也没有犹豫，她瞄了瞄四周，又望了望小船，将钱包高高举过头顶，朝小船摇晃了几下，然后就扑通一声抛入了水中。眨眼间就见那钱包没入水下，激起几层水圈不见了。他心中一怔，正心神不定的时候，又见那小船缓缓向这边飘来，他恨不得一下子飞过去，几分钟时间就像几小时那么长。好不容易等到小船靠了岸，那女人没顾得说话，跳上船，见老疙瘩果然在船舱里窝着，赶忙将孩子抱起，跳下船，急速反身没入林中。约摸十分钟过去，在河对岸的水面上钻出一个人来，借着河水的微弱反光，中年女人看到他爬上岸，抖了抖身上的水，从草丛中摸出一包衣物。不一会儿，这个换了装的水鬼成了一个西装革履、鼻架金丝镜、手拎防盗提包的阔商。阔商走上河滨公路，碰巧一辆卡车从他身后驶来，阔商迅速闪到路边，见是一辆蒙着山布赶夜路的货车，他没怎么理会，让过货车继续赶路。不一会儿又驶来一辆灰色的士，路过阔商旁边，滴滴摁了两下喇叭，放慢速度。司机伸头招手：“先生，上车不？专送赶夜车旅客的，空座儿挺多。”阔商没搭理，继续低头赶路，只是放慢了脚步，像是在犹豫。的士司机见他没反应，便重新脚踏油门。那阔商突然招手：“停车！”司机刹车开门，阔商敏捷地猫身钻入车内，刚刚落座，刷，车内灯光骤亮，两边两只硬邦邦的枪管已经顶住了他的腰眼，不许动。眨眼功夫，他的腕子已经被铐住，防盗提箱也被夺走。化妆成乘客的老姜和他的助手蹭一下扯去阔商的眼镜。啊！猛然坐在司机身边的那位女警察一声惊呼，差点昏厥过去。你猜咋？原来呀，这阔商不是别人，正是老疙瘩的爸爸黄善余。女警察就是化了妆的丁婉妹。功夫不大，的士驶过长青河下游的一座大桥，
与停在那儿的一辆货车相遇。山步掀开，车上下来了几名刑警，其中一位女刑警酷似丁婉妹，手里正抱着老疙瘩。老姜让他的助手们将黄鳝鱼押上卡车，疾驰而去。他自己接过老疙瘩上了的士，把老疙瘩交给丁婉妹。丁婉妹抱着老疙瘩，立时痛哭一番。不久，这场骇人听闻的老疙瘩绑架案终于真相大白。半年前，丁婉妹侨居泰国的生父给丁婉妹母女俩汇来50,000元巨款。丁婉妹的丈夫黄鳝鱼一来觊觎这笔巨款，恨不得一口吞为己有；二来他早已和一个女人勾搭成奸，一心想抛弃丁婉妹，因此他朝思暮想，挖空心思地想歪点子，要把这笔款弄到手，然后和那女人远走高飞。他深知正面向丁婉妹和岳母要钱是不可能的，他们俩最疼老疙瘩，把老疙瘩看作自己的命根子，如果在老疙瘩身上打主意，准保能如愿以偿。再者，老疙瘩年幼还不会说话，此事一定能做的神鬼不知。于是他便谋划出这个老子绑儿子的恶剧来。那天黄鳝鱼假装出差，买好了去广州的车票，丁婉妹送他上了车，岂料车过两站，他又下车偷偷潜了回来。次日凌晨，他潜回家中藏了起来，等丁婉妹上班走后，他哄老疙瘩去买大红炮，将儿子骗走，留下那张事先拼凑好的恐吓信，然后他把老疙瘩藏在远村一个酒肉朋友那里，以便自己可以伺机而动。柏树丛中那场遭遇战，他险些失算落网，幸亏冒出一个见义勇为的大傻瓜赖二，一时充当了替罪羊，他才得以脱险。但是50,000元巨款就像一块肥得滴油的诱饵，勾着一只狐狸的魂，他岂舍得善罢甘休呢？于是一计未成又生一计，他又冥思苦想，谋划出水中淘金这一招。不料螳螂捕蝉，黄雀在后，黄鳝鱼做梦也没有想到，经过巧妙伪装的公安干警，根据第一次较量的经验教训，这一次采用了放长线、撒大网、引鱼上钩的妙计。老姜同他的助手们经过仔细研究、周密部署，以一名模样身材同丁婉妹相似的女刑警与丁婉妹换装，如此这般，这般如此，一番严密的铺排，这样既可以确保丁婉妹母子的安全，又能够麻痹敌人。而后将一只微型遥控监听装置藏在50,000元巨款包内，交给装扮丁婉妹的女刑警，同时在老龙口十里方圆内外布下了天罗地网，终于使这条黄鳝鱼上钩入网。除夕之夜万家欢乐，可是丁婉妹家却孤欢寡乐，唯独老疙瘩活蹦乱跳，就跟啥事也没有发生过一样。虽说他喜爱的哈巴狗没了，可是赖叔叔抱来一只小猎狗，还有妈妈新买的玩具狮子狗，江伯伯送的电子机关枪，再加上爸爸给买的那么多的大红炮，乒乓，嘿，他玩的呀别提多开心了。
听故事，品故事，聊故事，道听途说故事会，还等什么？继续收听吧。